好，弟兄姊妹早晨。咁啊，唔知大家有冇听过一个咁嘅故事？故事系咁噶，佢就话咧，曾经有个人，佢夜晚发梦嘅时候咧，佢就梦到一个嘅天使。个天使就问佢啦：，你有冇试过见过天堂同埋地狱咧？咁咧，我带你去睇下。咁于是咧，呢个天使咧就带咗呢个人咧就去天堂同埋地狱。佢首先去嘅地方咧，佢一去到嘅时间咧，佢见到话眼前有好多嘅美食，有张嘅圆台，上面摆咗好多嘅佳肴，话好好食，好多人都想食嘅，好令到人好想食嘢嗰个感觉啊！咁喺呢个时候咧，佢就以为呢度系天堂啦。点知咧个天使同佢讲呢度系地狱嚟噶。咁佢就好诧异，点解地狱里边有咁多嘅美食嘅咧？佢就见到啦，喺呢个时候咧，好多嘅人咧就嚟到呢个嘅台嘅前边，大家都好想食呢啲嘅食物。但是呢，每个人手上都只有一个工具，个工具呢是筷子。可能大家想筷子好啊，可以食啦咁样。但呢度唔系普通嘅筷子，喺地狱嘅筷子呢是好长嘅，好长好长嘅筷子。於是呢，每个人去夹啲食物嘅时候呢，佢哋好难夹到啦。就算夹到嘅时候呢，佢哋食唔到啊，因为个筷子太长食唔到。咁呢个人就諗啦，啊，即系地狱真系好恐怖。大家呢见到佢想要嘅嘢，但佢又食唔到。好恐怖，好得人惊。咁于是咧，个天使又好啦，我哋而家睇完地狱，我同你去天堂睇下。咁咧，于是佢又去到天堂。去到天堂嘅时候，佢好诧异，发觉咦，原来天堂同地狱啲食物系一样噶，大家食嘅嘢都系嗰啲美食啊，都系嗰啲佳肴，都喺个台嘅上边。咁咧，呢个人当时谂啊，咁应该系天堂同地狱嘅分别边咧？应该系个筷子嘅长短问题啦。应该个筷子唔会好长嘅，天堂嘅筷子应该系短啲嘅，大家都可以食到佢想食嘅。咁大家咧唔知有冇听过呢个故事？当咧其他即系当天堂里边嘅人都嚟到个台嘅前面啊，大家都准备食嘅时候，呢个人发觉原来每个人手上边嘅筷子咧都系长筷子，同地狱系一样嘅。咁佢哋觉得好奇怪，点解佢都系长筷子嘅咧？咁佢就谂啦，啊，原来天堂地狱嘅人都系食唔到嘢，好凄凉。咁但系呢个天使就同佢讲：你睇下佢哋点样食嘢嘅。咁于是咧，嗰个人就望到。天堂上面的人虽然拿着长筷子，但是他们是彼此的将食物喂去对方的口里面，所以他们都能够吃到台上面的食物。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设定是一样的。不同的是什么呢？不同的是天堂的人去懂得去分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其实这个故事我都不是第一次讲，而且我自己都不是第一次听，这个都不是圣经的故事，听知道你要知道，这个不是圣经的故事来的，是一些心灵鸡汤的故事来的。但是呢，我想问的就是，大家如果你真的有听过这个故事，除了你会觉得刚才我讲的时候很乏味，因为你已经听过以外，我想问这个故事有没有曾经为你生命带来改变呢？确实人生里面我们听过很多雷同的故事，好多嘅心灵鸡汤，好多嘅嘢咧，重重复复咁样去做。但系如果呢啲嘅事物唔能够改变你嘅生命嘅话咧，其实又系一个冇意思嘅故事。就好似头先个故事咁，我哋听到嘅时候，我哋会唔会有啲嘅改变啊？我哋会唔会学习去分享咧？除咗听呢个故事，其实我哋人生里边真系会经历好多重重复复嘅嘢噶，就好似今日一样啊！今日大家知道嘛？系基教主日，咁啊每年都有一次基教主日。我特别讲呢个故事，系想同大家讲，其实我哋每年都有基教主日嘅。但系如果从来基教主日都改变唔到你，或者令到唔到你去更加追求神嘅话语咧，都系冇意思嘅，就好似呢个故事一样。所以求主帮助我哋，让我哋喺呢个基教主日里边咧，这个基教主日带来一啲嘅唔同。今日的题目就叫做不许你注定一人，咁啊同流行歌冇关系，其实不过纯粹个名好有意思，系不许你注定一人，就好似呢个天堂同地狱嘅故事一样。当你一个人去做一啲事嘅时候，其实真系做唔到嘅。你唯有用长筷子嘅时候，你只能够彼此去帮助。同样嘅，其实喺基教即系基督教教育嘅里边咧，我哋好多时候会以为呢个系个人嘅操练，系我哋一个人嘅事。但是我今天想带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基教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不许你注定一人，我们是要彼此在这条道路上面去行走的。就好像今天我们经文里面看到摩西和其他的弟兄姊妹一起去奋战一样。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祷告，求主去帮助我们明白真理。因主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有这个基教主日的机会，当我们看见每年都有的时刻，愿意上帝你今年都同样去激动我们的心， 让我们不再是听一些重复的故事，听一些重复鼓励的语句，听到一些重复的说话。我们求主的是你这一刻对我们亲自说话，让我们踏入新年的时候，我们重新立志在认识你话语的里面，我们同弟兄姊妹彼此扶持和鼓励。就好像今天的金句里面所说，耶稣基督你不撇下我们成为孤儿的时候，愿我们都不独自一人，在我们的在我们自己的里面，我们去建立，我们更加是彼此的去建立。求主这一刻对我们说话，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今天这个经文呢，其实就是出埃及记的第17章，其实 很特别的一个记载。在开头的时候，即经文第8节已经讲了那个的背景，我们一起看8到10节。里面讲那时亚玛力人来到利非定和以色列争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力争战，明天 我要站在山顶上，手里拿着神的杖。于是约书亚就照着摩西对他讲的说话去做，和亚玛力人争战。摩西、亚伦和户珥都上了山顶。在这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他讲了个背景，就是那个时间亚玛力人呢就来到利非定这个地方跟以色列争战。这幅图我上网找的，打利非定你就会找到这个。这个就是当即估计是当时他们的那个位置来的。大家要想象，就当时摩西、亚伦和户珥就在这个山顶的上面，就跟这个亚玛力人去争战。那我们会想，即是他说那个时候亚玛力人就来跟以色列争战，我们就心里面想一定是里面彼此有些结怨，是不是？如果不是无啦啦准备打仗，要是呢就是以色列侵犯亚玛力，要是呢就是他们、即亚玛力曾经是侵犯过以色列，所以他们要打仗这样。但是呢、这个不是那个的真实来的，因为呢大家去读圣经的时候，你需要去留意上文下理。如果你看回上文的时候呢，你不找不到亚玛力的。我亦都可以即系讲我做嘅功课俾大家听，就亚玛力呢个名咧，自从喺创世纪里边嘅家谱出现过之后咧，就冇再出现过。而喺出埃及记里边咧，呢度亦都系第一次出现，系突如其来嘅呢场战争咧，系突如其来嘅，系冇任何先兆嘅。佢系冇即系突然间就会有人同你打仗，呢班人叫亚玛力人，咁而呢个时候咧，以色列就要去应战，系冇任何原因嘅战争。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试过遇到突如其来的战争呢？我们人生里面去面对突如其来的战争呢，通常有两种的处境的。第一种处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本身是一个风调雨顺的日子，本身很平顺的，没什么事的时候呢，突然间就会有些挑战过来了。就例如好像圣经里面，如果你翻查前一章的话，16章，或者是再前一些15章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呢，他们刚刚就过完红海了。其实他们就遇到两个困难，但上帝都一一为他们解决。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平顺的日子。这幅图是什么来的呢？就是第15章的记载。就讲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出完埃及之后，他们埋怨啊，没东西吃啊，怎么办呢？没东西吃。这个时候上帝就给了鹌鹑和马拿他们。那这班人就以色列人就在地下那里执马拿。这个是上帝解决了他人生里面，他们一个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没有粮食。那么解决了，很平顺。那么第二就是没有水喝，这个就是磐石出水了。这个就正正是第17章的经文的 前这个部分。当时以色列人他出了埃及之后没有水喝，怎么办呢？在旷野那里。那摩西就行了，上帝就叫摩西行了一个神迹，就是击磐石去出水给他们喝。这个呢我们看到是一个平顺的日子。今天亚玛力人无啦啦就去来攻击以色列的时候，正正就是他们处理了生命里面一些必须的地步。通常我们人生遇到、这些平常日子，我们都没有想过这么快就要面对新的挑战。本身肚饿没东西吃，现在有了。本身没水、现在有得喝了。我们可不可以安乐的，即是享受一下，不要这么快又有争战呢？在平顺的日子，我们真的很不想面对争战和挑战。刚刚呢，其实刚刚我们才过了2020年，是不是？2020年的年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感恩分享会。当日呢，有来参与的弟兄姊妹就知道了，我就邀请大家在一个、破冰活动的时候，邀请大家呢就拿在你身边拿一些物件去代表2020年。 咁啊，好多弟兄姊妹攞咗唔同嘢咧，大家都好有創意啦。咁而其中咧比較多嘅弟兄姊妹都係同我一樣，我預計嘅係咧，代表2020年嘅嘢，大家會攞啲咩？最容易就係口罩啦，係嘛？整個2020年咧，基本上係你都係戴住口罩去即係出街嘅。呢個咧係一個代表2020年嘅日子，就讓我諗翻起咧，啱啱咧一年之前，2020年1月嘅時間咧，我咧就本身唔使戴住口罩。咁當其時又係發生咩事咧？當即係永遠喺平順日子，你冇諗過之後係會發生突如其來嘅戰爭。2020年1月咧，我就喺日本嘅鹿兒島啊。咁當其時我就放年假，咁我就去唞啦。而家冇得去鹿兒島啦。咁喺日本鹿兒島嘅時候咧，喺我回程嗰刻。回程嗰刻我見到一個好特別嘅現象，咁我走去唔同嘅超市啦，激安啊，即係好多好多買嘢嘅地方，我發覺咧好多人喺度搶緊口罩啊！咁當其時我唔知道發生咩事，我諗嚇點解咁多人買口罩？係咪日本人特別中意戴口罩咧？我又冇乜留意，咁當然都開始有啲風聲話大家要買口罩啦。咁但係我係去旅行啫，我冇諗過咁緊要，咁所以我就冇。咁我就眼白白睇住咧，好多人搶曬啲口罩啦，跟住佢哋嘅行李夾裏邊咧，即係拖夾嘅時候又會包住幾盒口罩咁樣。咁我覺得好誇張。到咗今時今日咧，我就明點解，亦都唔覺得有咩誇張，亦都有啲嘅後悔。點解嗰陣時唔去買多啲口罩？在你平顺的日子，即是好像在我即日本鹿儿岛的日子很舒服，为什么突然间会出现这个的疫症呢？整个2020年呢就被它打破了你那个的预期，即令到你本身想安舒的日子呢不得安舒。这个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征战，没得避的，你都预计不到的。这个是第一种的可能性，刚才说我们面对突如其来的征战。亦都有第二種可能性嘅，第一種可能性就係你平順嘅時候咧，你遇到一個突如其來嘅爭戰。第二個咧就唔係，第二個就比較慘啦，就叫屋漏更兼連夜雨，就係、是、雪上加霜。本身你已經好慘啦，你都冇諗過更慘，點知咧就真係咁慘。但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其實呢個係比較貼近聖經嘅處境。呢班以色列人咧，佢唔係解決咗食物嘅問題，解決咗水嘅問題，其實唔係嘅。其实咧，我哋睇翻《生命记》嘅记载，系摩西咧去到《生命记》嘅时候重提翻呢件事嘅时候咧，你就知道当其时其实以色列人系喺一个咩嘅处境当中受到袭击。喺《生命记》嘅第25:17-19咁样讲到，佢话啦，同以色列人讲，你要记得你哋出埃及嘅时候咧，亚玛力喺路上系点样对付你哋嘅？喺路上去迎击你，呢句好紧要啊！趁你疲乏困倦时击杀。所有在你后面软弱的人，他们并不敬畏神，所以当耶和华你的神使你不被四围一切仇敌扰乱的时候，在耶和华你所赐的伟业的地上享平安的时候，你要将亚玛力人的名从天下逃去，你不可以忘记这件事。这里解释了一点，为什么去到刚才我们读出埃及记17的经文那里讲到一定要将亚玛力人灭尽。咁大家熟悉舊約聖經嘅話，你就知道，即係撒母耳記裏邊就有一場好大嘅同亞瑪力人嘅爭戰。以色列第一個王咧，掃羅咧，亦都係死喺亞瑪力人嘅手上嘅。咁但係翻翻嚟呢個經文咧，我哋知道其實以色列人佢唔係面對緊喺平順嘅日子突然間遇到突如其來嘅爭戰，而係喺一個好惡劣嘅環境底下去面對更大嘅挑戰。呢個叫做雪上加霜。呢個咧，我哋會即係叫做屋漏更兼連夜雨。他们本身是疲乏的，即是他们没有食物，虽然有食物，没有食物虽然有食物，但是他们都在旷野。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在他们软弱疲乏的时候，亚玛力人在后面就专门攻击他们那些软弱的人。这个是一个很惨痛的经验来的，其实这场争战。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都要有心理准备，其实争战是突如其来的。这里有一个反思，其实生命里面其实是总会遇到突如其来的争战的，因为无可否认的，无论你是在风调雨顺日子打破了平静的日常，定抑或是在凛冽的寒冬的时节你碰上雪上加霜都好。那问题是你有没有准备好呢？弟兄姊妹，而我们应该又怎样去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争战呢？我们都会觉得呢，即是2020年是不容易的，所以我都会认为呢，我们的处境是比较似后者，在一个凛冽的寒冬里面，我们碰上雪上加霜， 呢幾日大家特別感受到，即係肉體上邊嗰種嘅寒冷係真係好好辛苦嘅。但我都可以預期，即係2021年咧，真係唔容易。好似如果大家有睇到，即係牧師寫到《使徒行》，即係呢個《牧者心語》裏邊講到《使徒信經》都講緊，2021年咧應該都係唔容易嘅。嗱，我哋嘅年題都係預告咗呢件事，但係問題係我哋有冇預備好咧？定還是我哋都係用緊舊嘅諗法，覺得唔係嘅，所有嘢會翻到以前嘅。弟兄姊妹，我哋要認真去面對，其實突如其來嘅戰爭，我哋應該點樣去面對咧？让我们在经文里面看看摩西他们怎么面对。我们可以看到摩西是预备好的，因为他叫约书亚去做准备。同时间我们看看究竟他怎样面对这场亚玛力人的征战。经文继续这样讲下去，他说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力人就得胜。但摩西的双手沉重，他们就搬一块石头来放在他下面，他就坐在上面。阿伦与户珥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约书亚用刀杀败了亚玛力人和他的百姓。当我们看完经文的时候，你发觉很特别的，跟一般呢，即是去记载战争的记载是不一样的。通常人打仗会记载什么呢？就是记载两边行军的时候，他们怎样去打即激斗的过程，战斗的过程，或者描绘他们的谋略的。这个在约书亚记里面大家会看到很多，特别是讲关于地利，即他会讲很多在个地势或者在个山洞里面怎样空城计，这些都出现过在约书亚记，即是很多这些计谋。但这段经文去记载战争，他不是讲计谋，他不是讲战斗的记载，他是讲的摩西的手。好奇怪，他是讲的摩西的手才是整个战斗里面最重要的过程。你留意整个篇幅，他讲很多都是讲摩西的手。当摩西累的时候，阿伦就会议就拿张凳给他坐，然后就举起他的手。我上网找了很多图片，这张是比较合理的，因为他是真的，即摩西其实他坐低了之后，阿伦会议站在那里，这样拿着他的手就比较合理。大家上网找一下，有很多比较不是很合理的图片，这张是相对我觉得是合理的。就是这样的情况，整个记载就是这幅的图画，他没有拍到山下面是发生什么事，只是很轻描淡写讲了一句，约书亚用刀杀败了亚玛力和他的百姓。即是说，其实这段经文我们最重要要去处理的是这个举手的问题。我们会问，举手是代表什么？弟兄姊妹，你会觉得举手是代表什么？去到今时今日，大家即听过很多信息，或者是你对于属灵操练很认知的时候，你就会很容易一个估计，这个都是大部分学者的估计。举手就是等于祷告，举手是等于祷告。即是摩西在山上祷告的时间，他们就赢。摩西的手垂低，即是他不祷告，咁咧就输啦。咁即系好多人会，好多学者都系咁样去估计。呢个可能系我哋第一个嘅即系睇法。但系咧，大家去留心去睇下呢段经文，其实咧未必系祷告噶。点解咁讲咧？因为如果真系祷告嘅话咧，个经文应该会咁样讲噶：摩西何时祷告，以色列人就得胜；摩西何时疲乏不祷告，亚玛力人就得胜。佢应该咁讲啊嘛，系嘛？好直接就讲，因为连呢种嘅记载咧，在圣经里面都出现过的，何时祷告何时得胜是有的。为什么这里是要讲举手呢？这里也引来了很多学者的讨论，有不同的讲法的，有些说其实他不是祷告的时间，他可能是施展一些古文明的一种的法术等等，或者是其实是心理学上是一个的象征，即是当他举手的时候，下面打仗的人呢就会知道我们仍然是可以得胜的，即是一种心理的慰藉。但是呢，这些都未必是一个 很合理的答案。但其中一个都是令到很多人 去疑惑的，就是如果举手先是一个祷告合理的形态，而当你没有举手就是代表你没有祷告的时候，其实今天大部分时间我们说自己祷告，其实我们都不是祷告的。就正如很多人会讨论究竟祷告的时候是昂高头还是低头呢，祷告的时候是眯埋眼睛开眼呢，样很多这些祷告。我相信呢，在圣经里面所讲的呢，举手不一定是代表祷告的。 在这里要讲少关于祷告的事情。今时今日有很多呢、很多人都会去讲到关于祷告的能力的。有些基督徒会认为祷告本身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这个我都不否认，祷告本身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有些人会认为呢，你祷告要够长，你祷告要够行切，要够用力，而且我们要经常祷告，那么上帝就会应允我们向他所求的。这个的焦点呢，往往会令到呢是我们去摆放在祷告的方法上面，怎样去祷告，即是例如跟你讲举手的祷告，或者跟你讲朝头早的祷告，特别灵验。当然这个是一个好事来的，你早上的祷告和经常祷告是好事来的，但是我们要肯定一件事，祷告的能力并不是祷告本身带给你的，祷告的能力是来自于上帝自己。在祷告里面，其实我们是承认一件事，这件事就是我们是依靠上帝的力量，而唯有我们对于上帝的信仰，我们才能够去战胜仇敌。所以这个不关乎一个祷告的方法去说。所以祷告在这里，究竟举手的祷告是不是特别灵验，或者 是不是举手才等于祷告呢，是很难去成立或者去讲得通。既然圣经里面它是说举手就得胜，而垂手就是不得胜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知道它是祷告，但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就是摩西的举手与不举手呢，就反映了它是赢定输，这个就可以肯定了。这个比较似乜嘢咧？咁我就用我即系过去喺青士牧区里边咧一个嘅比喻咧，咁大家会容易明白，或者呢个系可以丰富咗我哋对于祷告嘅睇法嘅。嗱，咁呢个好似都有同大家分享过，即系有一年咧喺我哋嘅士贤牧区里边咧，我哋就有一个嘅季度主题，嗰季度主题咧就叫做真理收音机。咁真理收音机系乜嘢嚟嘅咧？咁我就发现一个好特别嘅一个嘅现象嘅，就系、是。收音机呢样嘢，弟兄姊妹，平时你攞收音机嚟做咩噶？你攞收音机嚟听嘢啦，系嘛？接收资讯啦，系嘛？即系咧，但系你去听嘢嘅时候，因为个收音机出声啊嘛，个收音机出声。但系个收音机点解可以出声呢？就唔系因为收音机本身佢识出声啊嘛，因为佢唔系一个录音机，或者佢唔系一个播放嘅一个嘅器具啊嘛，唔系你有只 CD 你摆落去播咁样。收音机本身是不懂出声的，收音机它能够出声是因为它收音嘛。其实收音机呢，它很重要的地方我们经常都忽略了，其实收音机不是用来播东西那么简单，收音机是用来接收，是接收的。那季的少年的、主题呢，我是想带给、少年人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真理呢是这样的，你是接收而且你是要发声，缺一不可。你只是发声，你没有接收，其实你发不到声的。你有接收你不发声，也就是说你不将福音去传开，其实你都做不到收音机应该要有的作用。收音机是一样的东西。同样的，即不知道有没有令到你这样想到，即大家平时即有没有遇过打风的时间呢，即打完风的时候你会发觉个电视机的接收不好。电视个信号，而家唔知仲有冇？而家变晒数码电视啊嘛！以前我睇电视嗰啲大牛龟嗰啲咧，好大个胆嗰啲电视咧，一打完风之后，接收唔到，咁我就问：点解会接收唔到咧？咁通常屋企嘅人就会讲话，因为条天线歪咗啊，天线歪咗，系嘛？你要接收，你先能够去播到。呢个系收音机嘅功用。呢个会唔会令到你谂起摩西只手啊？摩西只手何时举起咧？佢就得胜啊！因为他收到了。摩西呢何时垂手呢？咦，不啱 channel 喎，嗰只手垂低咗，好似天使一样呢，他们就输了。摩西的手去告诉我们听一件很重要的事，其实呢他不单止向上帝呼求，他是向上帝去接收，向上帝去接收。这个呢可能是对于我们来讲一个祷告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弟兄姊妹，今天在你的祷告的里面呢，你是讲的多啊，定是听的多？很多时候我们会发觉祷告，我们是要用一些方式，我们尝试将我们所想的向上帝去陈明，去表达我们向上帝去求。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其实祷告是一个这样的过程，祷告是跟上帝沟通的过程，但凡沟通呢是必然有讲和听。 如果我们在祷告里面经常去讲，或者我们寻求一种方式希望上帝应允，而我们从来都没有去介意过或者去接收过上帝跟你讲的说话的话，那个就未必是一个真正的祷告。就好像摩西 他所做的一样，他举手的时间呢，其实他不单止是一种的方式来的，其实他是肯定一件事，他的真性德性的来源呢是源自于跟上帝的那种的联系。这里呢想跟大家讲少关于基教的事情。同样的，今天呢我们基教，我们去办基督教教育的时候呢，你知道我们可能会以为我们去上主日学呢，我们去读经灵修祷告呢，是一种内在的操练，是吧？即我们会觉得将一些东西摆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去丰富了我们的生命。但如果按住这种接收和去发放的一种想法的话呢，其实基教的重点不单止是去加添知识的，因为基教的重点呢是让我们跟这个活的上帝去联系。如果一个再落即贴地的讲法，就是去吞好我们的天线。弟兄姊妹，今天你的天线有没有吞好去上帝的频道？今天你是不是仍然接收着上帝要在这个时代对你所讲的说话？那个不是一个被动的，不是一个即静态的过程，那个是一个活的过程。上帝要在这时这刻用他的说话对我们去讲说话。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里面通常是讲的多还是听的多呢？如果用这个角度去看，其实这个经文里面呢，以色列人他们面对最大的敌人呢，就不是亚玛力人，不是亚玛力人。以色列人他们面对最大的敌人呢，就是双手沉重，他们累，摩西累。这个可能都是我们信仰生命里面一个最大的挑战。很多时候不是一些外在的因素令到我们去放弃，是有时候你真的觉得，哎，真的累了，累了，我不想再去即努力了，即我不想再去读经灵修祷告。亚玛力人呢，相对在这个情况底下，就是一个相对较弱的敌人。不过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即要从原文去看，大家才知道其实这种经文打从开始就告诉你们，其实我们的敌人就是自己的。因为亚玛力人这个字，亚玛力这个字呢，本身它是有这样的意思，上面有希伯来文，有亚玛力那个希伯来文，还有王和首领那个希伯来文，你会看到呢，它有两个字母是很相似的，即是左手边这两个字母呢很相似。原来亚玛力这个字呢，是从呢下面王那个字呢的字根而来的，所以其实亚玛力它一个意思就是王、首领和呢第一 number one 的意思。它的意思其实是一种呢自我中心的价值，即是讲我是王，我是 number one。 这个是亚玛力人的信仰，他们的想法。这个同样呢都是即是可能当时摩西他们面对最大的挑战。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地上的战争那么简单，是一个属灵的战争。而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会不会都是面对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呢？讲到自我中心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令你想起一个人，这个人呢一讲旧约自我中心的先知呢，大家就会想起他了。这个呢就是以利亚了，是吧？即以利亚呢在圣经里面呢是给我们成一种形象呢，觉得他是一个很自我中心的人。这个不是你的主观感觉来的，这个也是圣经的作者客观的描述，希望你有这个看见的。这个是在何烈山上，即是当呢以利亚在加密山上面跟300个巴力先知去对决之后呢，他赢了，耶洗别就去追杀他的时候呢，他就逃走，上帝就带使者呢引导他去何烈山。当时上帝就问他什么事，以利亚就讲了这句的说话：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人，他们还要追杀我。只剩下我一人，这个呢是当时呢以利亚所看见的事实。他觉得呢这个是得他自己一个，但是呢是不是弟兄姊妹，他是不是得自己一个？如果你是即有看过这段经文，你就知道当然不是。圣经就是要去给我们知道这个比对，在以利亚的眼中是得他一个，但是从叙事者在上帝的角度呢，其实从来都不是一个， 上帝不许佢注定一人。在圣经里面这样讲到，即是在前少少的经文，即是在这个即也是列王纪上面，他里面讲到，就是当其时有一个叫做俄巴底的先知。俄巴底的先知就是阿哈去找俄巴底，就跟俄巴底讲叫他找以利亚，因为当其时干旱嘛。那么俄巴底他见到以利亚的时候，他就立刻讲他是一个异人来的。他呢就去收埋了很多，他 在个山洞里面藏了100个先知。因为他知道即巴力的敬拜是不对的，即是他敬畏耶和华。他是跟以利亚讲过这件事。在这个经文，即正正在上何烈山之前，在挑战巴力先知的之前，已经讲了这件事。即是说不是得他一个，至少有100个未曾向巴力敬拜的人呢，是上帝预备了，透过俄巴底预备了。而大家都知道在这段经文，上帝对于以利亚的回应，当时上帝这样跟他说，即是第十五节那里，19章15节，上帝跟他说，去吧，从原路回去，在大马士革的旷野去，到那里你要高哈涉做亚兰王，又高宁士的孙子耶户作以色列王，并且高以利沙接续你做先知。咁咧，亦都会讲到一啲将来嘅事，而最后呢一句好紧要。上帝第18节讲话，但我在以色列中留下了7000人，系未曾向巴力屈膝，未曾亲吻巴力的。上帝为以利亚咧，系预备咗7000人，留下咗7000人，佢未曾向巴力屈膝。呢、这个同以利亚所睇到嘅咧，有好大嘅唔同。以利亚睇到嘅系，佢杀晒所有人啦，得翻我一个，而上帝同佢讲唔系，嗰事实唔系咁，仲有7000人咧系未向巴力屈膝嘅，你可以继续喺你嘅侍奉当中去奋斗。弟兄姊妹呢种咧，可能就系一种嘅我系 number one， 我系王，我系首领嘅谂法。咁当然我唔系讲紧以利亚系一个坏人啦，但系人生嘅立体啲嘅层面就系、是、冇人系一面倒嘅好人，喺我哋嘅属灵低谷里边咧。我们可能都会好像摩西那样双手发沉，我们想去唞一唞，我们那一刻呢可能就会只是看到自己。这个是对于亚玛力人的争战，这个是对于我们自己会不会太过自我中心的一种的挑战。但对比起以利亚呢，其实摩西会好一点，我们一会看到会有为什么有这个原因。但这里有一个反思，就是在这个个人主义的时代里面呢，我们有没有误信了亚玛力的信仰呢？一个自我中心的信仰，一个属灵操练是个人的事的信仰，一个觉得我们透过读经灵修祷告，我们会有一种优越的信仰，而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自己呢？在属灵的操练的路途当中，弟兄姊妹，可能我们会孤单，但究竟这个孤单是我们主观的感受，好像以利亚一样，他只是看到自己，定还是不是？其实上帝有为他，也有为到基督教会是预备了7000人，这7000人我们有没有看得见？在这个个人主义的时代里面，我们不要将我们信仰最有力量的地方去磨灭了，这个并不是一个个人主义的信仰，而是一个群体性的信仰。就好像刚才那个开头那个比喻和那个故事一样，即其实长筷子呢是不能够令到你吃不到东西，重点是我们有没有去彼此帮助对方。如果在这幅图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情况，就叫做同台吃饭，各自修行。如果再直接的套用在我们的属灵生命的处境，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没有实体聚会，但是当我们有实体聚会的时候，大家都会被焦聚来到去敬拜上帝，会不会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在想自己属灵生命的事呢？我们个人的事，而我们看不见身边的弟兄姊妹呢？这个是值得我们去反思。基督教教育基教的事呢，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来的，因为教会从来都是一个群体。今天我们会不会落入了在这个亚玛力的战争的挑战的里面，我们忘记了其实我们不是一个人，上帝不许我们注定一人。这个是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其实是看到的。 当我哋唔从一个个人或者一个首领嘅角度去睇咧，其实呢段经文里边仲有好多个角色，佢唔单止系得摩西呢个我哋比较认识嘅人，甚至乎系啲比较我哋唔熟嘅阿伦，我哋都会认识一个叫做户珥嘅人，亦都咧有即系约书亚去出现咗。喺呢段经文嘅争战里边咧，从来都唔系一个人嘅争战。大家试想一下，如果摩西同以利亚嘅谂法一样嘅时候，佢双手一沉嘅时候，佢攰啦，佢就离开啦，因为佢觉得，我不及我列祖，咁呢个故事就完咗噶啦，我哋就唔会再有基督信仰，因为冇咗以色列人啦。但系摩西佢并唔系咁样，而佢身边嘅人咧，亦都唔俾佢咁做，不许佢注定一人。嗱，阿伦同户珥其实佢哋做咗一件咧。即系初步咁睇咧，你会觉得几勉强嘅事嚟噶，因为咧当佢手唔已经好攰啊，嗱，打即系落翻一个真实啲人性去睇，你今日都会攰噶嘛，系嘛？你会攰啊，你属灵生命会攰，你个人本身都真系会攰。当你攰嘅时候咧，有弟兄姊妹喺你身边去扶持你、支撑你，系咪每一次你都好乐意啊？会唔会每一次你都好乐意啊？坦白讲，唔会噶嘛。即系当你真系攰嘅时候，你不如有我一个啦，系咪啊？你容许我独自一人啦，你容许我注定一人啦，我哋会攰。但系呢度咧，阿伦同埋户珥咧，佢我相信佢都冇谂过，冇单纯去谂摩西嘅感受，因为有一样更重要嘅事咧，系比个人嘅荣辱或者个人嘅休息安舒系更重要。因为呢场咧系一场突如其来嘅争战，赢咧唔系一个人嘅赢。赢了这场仗不是得摩西得荣耀的，而输了这场仗也不是得摩西一个输，赢是一起赢，输是一起输的。弟兄姊妹，属灵生命是一件这样的事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要去努力一点，这个是我个人的属灵操练，我不努力一点也不要紧，因为群体是不会因此而解散的。但在这件事里面我们看到并不是这样的，赢是一起赢，输是一起输的。当你见到一个人他手软弱去发沉的时候，你真的不可以由得他，你真的不可以由得他。因为你要知道，当亚玛力人他们这样攻上来，而摩西的手发软的时候，其实真的他们会一起输。在这个高举我们个人能力或者是以个人主义或专业去当道的时代，我们会不会有时有这种冷漠，即觉得那个是属于一个人的事，其实他的属灵生命不是很关我的事，我们会不会有这种的误解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即过去呢，即在大专团契即 Pamility 里面一件的一个的周会，话说其实上年呢，你可以落去了，话说呢上年即2020年，我们很少有一些实体聚会的，咁咧就好多时候都系用 Zoom 啦视像去聚会，咁啊但系呢个咧就系好少有地啦，应该大概系即系第四季嘅时候咧，突然间有一次我哋可以恢复翻实体嘅时候，我哋去搞嗰个周会，所以大家都系戴住个口罩。咁你见到其实呢个摊喺度，呢个摊喺度嘅咧就系小弟在下本人，咁咧就喺度做紧平板支撑嘅。咁你又見到阿嘉玲執事喺度咧，就喺度費煞思量，唔知喺度做咩。咁我同大家解説下究竟發生咩事。咁咧喺嗰個周會裏邊咧，我哋就透過呢個活動咧，就帶出彼此相愛呢個觀念啦。呢個都係 Pamility 個 A 啊，阿加皮嗰個嘅意思。咁就係彼此相愛。咁我哋個活動咧，就佢哋改咗個名叫做愛拼才會贏。咁咧就係透過好多嘅任務啊，好多個 task 咧，就去嘗試去完成一件事。咁我哋嘅遊戲設計係咁樣嘅，活動係咧，咁我哋就會分兩個，可能兩個人一組啦，咁我哋分幾組，咁而咧呢個活動咧係贏就一齊贏，輸就一齊輸嘅。點樣贏就一齊贏咧？就係咧，我哋會有四個 task 咁樣，咁啊每次咧有兩個人去完成第一個，當完成咗第一個之後咧，我哋就會進入第二個任務，咁第二個任務之後就會第三個，但如果中途失敗咗嘅話咧。假設第三個任務失敗了，他不可以去第四，他就會跌回到第二那裡，所以如此類推，即如果我第二那個就失敗了，就退回第一，所以第一那個就會不停地做，如果他們後面是不停地輸的話，即是說所有人是要去完成這件事，其中不會有人是因為個人的利益而放棄了整體的，即是不可以這樣。而我和嘉玲執事就是負責最後那部分，因為那個難度是最高的，就是嘉玲執事要背羅馬書一段的經文，而我就要一路做著平板支撐做 planking， 咁如果我唔即係可能失敗咗，做唔到平板支撐咧，咁又要翻翻去第三個任務。咁或者家庭有時佢一路背唔到咧，我就要做到2021年噶啦。咁但係咧，即係最後尾咧，我哋都完成咗呢個任務，好感恩。但我想講嘅唔單止係呢個遊戲嘅設計，而係中途發生咗一個小風波，就係我幫佢打咗格仔嘅。咁咧就係咧喺我完成緊，我喺度完成緊呢個任務嘅時候咧，我同家庭執事都完成緊嘅時候咧，竟然間有一個完成咗第唔知第一定第二個任務嘅一個人咧。是其中一个队友嚟嘅，就嚟搞扰我啊！即系我喺度做紧平板支撑嘅时候咧，佢咧就嚟搞扰我。咁我当时就好激动啊！即系因为咧，我好重视呢个团队精神。我同佢讲，队友嚟噶嘛，队友嚟噶，弟兄姊妹，我系队友嚟嘅。咁于是咧，留意呢个人，呢个人就败退咗啦。佢就突然间系队友嚟嘅，我唔应该搞佢，因为如果佢搞我咧，我失败咗咧。佢又要再做过噶嘛？佢突然间醒觉咗。啊，弟兄姊妹，呢啲系好小嘅事，但系呢个小事里边咧，会唔会提醒咗你一件事？嗱，大家留意呢个人，留意此人就系佢唔单止真系呢件事咁简单，佢一种意识形态嚟嘅。喺平时咧，我哋会唔会有阵时贪得意或者系百厌嘅时候咧，就去搞扰一啲人，或者系咧喺呢个彼此挑战嘅时代里边咧，我哋觉得咁样无伤大雅，而忘记咗一件事。其实我哋是队友嚟嘅，我哋是队友嚟嘅，弟兄姊妹。别人嘅失败唔会因此而令到你成功，唔会咁样。喺教会群体里面咧，我哋赢一齐赢，输系一齐输。喺呢个情况底下，其实个人嘅荣辱咧喺群体里面咧系唔会压倒性。个人嘅荣辱喺群体里面系唔应该系压倒性。弟兄姊妹，属灵操练都系咁嘅。其实今日咧，我哋过去都经历过好多个基教主日啦，我哋都会见到有唔少嘅弟兄姊妹喺主日学里边，佢哋好努力，佢哋会得奖。啊，当然我哋都会鼓励，我哋都好想俾佢哋有呢种嘅荣誉，我哋都会颁奖。但系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哋发觉好似次次都系佢哋嘅时候，我哋觉得基教同我哋距离好远，又或者我哋觉得佢哋嘅成功同我哋冇关系。但好值得我哋去谂嘅，其实个人嘅荣辱喺群体里边，其实唔系压倒性。其实基教最重要嘅系咩咧？系建立基督嘅身体。我哋应该一齐去赢嘅。我哋每个人都系队友嚟嘅，弟兄姊妹。咁我哋应该点样去做咧？即系有冇啲具体啲嘅实践咧？咁呢个系今年基教部2021年咧有一个新嘅计划。其实呢个又唔系我哋嘅计划，系以道自建嘅一个计划。咁你会发觉，如果你有一路用紧以道自建呢个嘅灵修嘅即系嘅程式嘅话咧，你会知道其实佢更新咗嘅，即系喺佢嘅登入嘅版面嗰度咧，其实已经系好长嘅日子咧，佢多咗一个嘅选项，就叫做以道互建啊，唔单止系以道自建，系以道互建。咁啊，打破咗我哋一贯嘅睇法啦，以道自建就系我哋自己去灵修，我哋去按住嗰个计划每日去睇。但是它原来多了一个叫做以道互建的功能。那以道互建的功能是怎样的呢？那这个在即基教部一会我们回顾颁奖以后会去详细介绍。但是我想说这个以道互建的精神呢，最特别的地方就似今天我们的经文一样的，或者似刚才我们 Pamility 去即完成这个任务一样的。那以道互建简单来说是怎样呢？就是几个弟兄姊妹一起按住自己所选择的读经计划去完成。大家听完，即是平时的读经计划就不是那么简单，原来它的设定里面一个很特别的状况，就是如果三个人一起去读这个计划，他每天都要按照计划去看。第一日如果大家都完成到，第二日他们去完成的时候突然间有其中一个队友呢第二日没看到，第三日其余那两个队友呢是不可以去看第三日的经文，是一定要等到这位的队友呢去看第二日的经文呢，他们才能够前进。一个也不能少，只要其中一个他没有看到，你们都不可以继续走的，好像二人三足，你一定要等他才可以继续前行。如果用这种方法的话，就可以帮助大家去互见。我们不是只是看着那个人，是他堕后这样就算，而是我们一定要去鼓励他一起去走，因为他不走大家都走不到的。这个是以道互见，这个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告诉他，其实基督教教育或者是 读上帝的说话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来的，弟兄姊妹，愿意我们都有这种的即学习和看见。当我们去到经文的最后一个部分，我们会看到即耶和华离西这个的即这一句的经文，我们一起看这个结局。个结局这样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把这事记录在书上作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我要把亚玛力的名字从天下传言逃去。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星旗。他说，我指着耶和华的宝座发誓，耶和华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力争战。来到这个经文最后的片段，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片段，是提醒我们这件事。这场的战争，这个突如其来的战争，不是摩西的战争，不是以色列民的战争，不是约书亚的战争，而是耶和华上帝的战争，是耶和华上帝和亚玛力的战争。这段经文的主角是谁？虽然他用了很大的篇幅去讲摩西的手，讲亚伦户尔和约书亚的战争，但是呢，其实这段经文的主角就只是第一位，就是耶和华上帝。耶和华才是这场战争的那个元帅，他才是他们战争的原因。星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呢，就平时大家看到中国的打仗都是，即是例如上次不是讲忠烈杨家将，忠烈杨家将打仗的时候就会举起一张旗呢，写着个杨字，即是杨家的军队这样。而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星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举起这张旗呢，是为上帝而去征战。其实读到这里我们应该不会诧异的，因为其实经文呢一直都是一个暗示，而这个暗示呢，如果我们细心读圣经，我们就会知道，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除了亚玛力呢是突然间出现之外，也都有另外一个名字是突然间出现的。这个名字呢就叫做约书亚。约书亚呢在这段经文呢是成本圣经第一次出现，出埃及记的第十七章。那我们会很奇怪，为什么这里突然间会出现了约书亚，但是没有介绍他的呢？虽然往后有介绍到他是，即是他的支派，他的父亲是谁，为什么这里会突然间出现了约书亚的呢？有些学者就认为，因为当时这段经文是众所周知，已经知道哪个约书亚了，所以不用沉醉去介绍，但是他往后又有讲家谱，所以这个不是很合理。有些学者就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约书亚这个名字是一个暗示。约书亚的名字和亚玛力都是一样，都有一个暗示，亚玛力就是说我要作王，我是 number one。 但约书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耶和华拯救。那么似新约一个人的名字，新约一个人的名字就是耶稣，也都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这里是说给我们听，约书亚突然出现告诉我们，这场战争是耶和华上帝的战争，谁能够救我们呢？亦都有耶和华上帝去自己。回应翻头先嗰条问题，我哋点样去面对一个突如其来嘅征战？无论系我哋顺境嘅时候，还是我哋逆境嘅时候，我哋突然间遇到征战嘅时候，我哋点样去应对呢？经文俾我哋一个好重要嘅出路。耶和华上帝咧系我哋嘅元帅，佢亦都系唯一我哋能够所依靠嘅。林姐妹，即系我记得同大家都分享过，有一次咧，潘福华咧，佢就去办一个嘅青少年事工嘅一个嘅分享会。咁啊，近来如果大家有留意基督教里边一啲嘅讨论啦，就关于青少年事工嘅，就有高峰会啦，有低谷会啦，有好多嘅讨论喺里边。但系咧，就令我谂起呢件事，就系潘福华都搞过青少年嘅事工嘅分享会啊。咁喺个事工分享会嘅时候咧，佢就问咗在场嘅一班青少年的牧者一个问题，他就问他的问题，就是教会的未来是属于哪一个？在一个青少年事工分享会里面，他问教会的未来是属于哪一个的时候，大家都会想答案是什么？青少年事工分享会就问一个问题，教会的未来是属于哪个？大家可能就会想，就是年轻人的，因为我们都会老去，年轻人下一代他们接棒的时候，教会是属于他们，他们要负责去承担，他们要去接这一棒。但是潘霍华就不是这样说，他说呢，教会的过去、教会的现在、教会的将来都是属于教会的元首，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你知唔知今日我哋喺一个用事工为主导嘅一个嘅即信仰嘅生活里边咧，我哋好多时候都会将一个事工咧系成为咗一个好重要嘅轴心。但如果用呢个睇法嘅话咧，即亦都系而家坊间好多讨论讲紧青少年事工嘅定位究竟系点？其实冇任何一个事工咧系属于嗰个事工本身嘅，而即系咩咧？即系基督教嘅教育咧，唔单止系为咗教育噶。基督教的教育本身呢都是属于上帝自己的。基督教教育它本身是想做些什么呢？就是希望能够吞好我们那条天线，让我们和上帝继续去联系。这个才是最重要。任何的事工都不是个事工本身最重要，而是耶稣基督是最重要。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们的星期。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打一场什么的战争？我们会不会落了在个人主义阿玛力的信仰里面呢？我们再去回应这条问题，就是当生命遇到突如其来的战争，无论是我们在一个风调雨顺的日子突然打破了我们平静的日常，或者是一个凛冽的寒冬的时节，我们遇到雪上加霜都好，我们是不是已经预备好呢，弟兄姊妹？而我们又应该怎样去面对呢？今天我的题目叫做不许你注定的人，其实就好像金句里面所说，耶稣基督说我不撇下你成为孤儿，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应许。今天我们怎样去实现，即是信仰群体彼此去扶持和帮助呢？是离不开一个地方，那个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如果我们要去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争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要肯定这场是属于上帝的争战。这个并不是我们个人荣辱的战士，而在这段信仰的路途当中，上帝是不许你注定一人。愿意我们都以道互见，愿意我们在这一年立志一同在主的道当中去直奔，求主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祈祷。恩主，感谢你给我们在今年的开首，我们由你自己话语成我们激励和提醒。愿意上帝你开我们的眼睛，我哋唔再系净系睇到一人，我哋唔再系即系睇到我哋孤身奋战，我哋仿佛喺信仰路途当中好似好孤单一样。因为我哋知道喺呢个凛冽嘅寒冬里边，每个人都系面对紧好多嘅困难。但系求主就叫我哋好似亚伦、户尔、约书亚一样，咁样去帮助摩西，亦都愿意我哋好似摩西一样，愿意咁样敞开去接受帮助，因为呢个唔系个人荣辱嘅事情。求主去帮助我们，亦都去阅览我们过去2020年里面的献情，即是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在基督教教育里面，我们怎样去忠心的去自建同埋去彼此帮助。求主阅览这些的我们的献情的时候，去建立我们的生命。特别都在2021年，我们都有不同的计划同埋立志，特别是这个移动互建计划。求主叫我们都能够彼此去激励，我们都不愿意撇下我们身边任何一个的弟兄姊妹，因为耶和华上帝你是我们的星期，你是我们军队里面唯一的元帅。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门。